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我哋继续嚟到去思想圣经里边嘅人物。今日我哋要去思想嘅人物系亚伯拉罕嘅儿子以撒。圣经对以撒冇太多嘅记载。我谂我哋较为深刻嘅会系往往系佢嘅人生嘅一头一尾吓。首先系佢喺年少嘅时候，亚伯拉罕献以撒嘅一幕。另一幕是当以撒他年纪老迈的时候，老眼昏花，被蒙骗之下，他祝福了雅各。这两件事情，当我到新约希伯来书再去讲到信心伟人榜的时候，在十一章亦都是再次提起这两件的事情。以撒一生的经历，比起亚伯拉罕，比起雅各，比起其他圣经我们熟悉的人物，都来得比较平凡。但正正是这样，或许他的人生更加能够贴近我们今天的人生。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26章，是少有或者可以说是唯一的一章以以撒为主角的一章。里面有三次提到神与以撒同在，并且每一次提到与他同在的时候，都是讲到神对他赐福。其中有两次是神向以撒显现的时候亲自对他讲出的。另一次是出自一个以往经常欺负他的亚比米勒王的口中。这三次的记载，三次神同在的记载，穿插了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在不同的经历的当中，很有意思。所以今天特别希望跟各位弟兄姊妹一起透过思想以撒的人生，思想以撒的经历，我们去想一下神同在这个题目。神同在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去到理解，其中一个是神无所不在的属性，祂超越一切的时空，你去到哪里上帝都在这里，你去到海的地极，你去到哪里的深处，神都在这里。这个是第一个的意义。另外一个意义是圣经比较多强调的，是神特别要与人同在，是带着一份的关系的。有什么叫特别呢？我举个例，如果有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咁啱佢哋一起搭巴士，成个巴士只有两个人嘅啫，但由头到尾，到尾佢哋都冇讲过一句嘅说话就落车啦。佢哋虽然喺埋一起，但佢哋唔系同在，因为佢哋互不相关。圣经里面较多讲嘅系嘅神同在，系带住一份关系，系带住神同佢嘅子民嘅关系，系带住一份救恩嘅关系。神同在在圣经里面是由始至终神对人一个极宝贵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大家都知道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神同在也是我们共同的渴求，是吗？不过吊诡的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弟兄姊妹会说，我感受不到，我经历不到神的同在。或许可能是因为神我们见不到的，我们摸不到的，特别是在我们面对的艰难的时候，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人很多时候会问，为什么我经历不到神的同在？神究竟去了哪里？当人长期这样经历不到神同在的时候，就会开始慢慢冷淡下来，渐渐失去了生命本身应有的光彩。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今日我哋藉着以撒嘅经历，我哋一起睇嘅时候，能够发现到一啲嘅亮光，发现到啲对我哋有帮助嘅提醒。圣经里面对以撒嘅描述好特别嘅，特别系喺第26章呢一度，好似重演咗佢爸爸亚伯拉罕嘅一生咁样，好多相似嘅地方，包括喺之前25章提到。妻子利伯家同样原先是不育的，来到26章同样遇到饥荒，去到被灾的地方，以撒同样是俄称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之后以撒同样的为耶和华筑坛， 之后亦在当中同阿比米勒立约等等。似乎创世纪嘅作者，佢一方面要表达以撒要走喺佢父亲嘅路上边，去延伸，想透过以撒去延伸佢对亚伯拉罕嘅应许同埋赐福。另外，作者亦都相信好想表达以撒好受佢嘅父亲所影响，无论系好嘅，系唔好嘅。所以当我哋去思想以撒嘅人生嘅时候，我哋可以睇下当中呢啲好特别嘅地方。首先，我哋一齐到睇今日嘅第一段嘅经文，喺创世纪26:1-5，请听我读出。在亚伯拉罕嘅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阿比米勒那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地、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阿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阿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经文的记载是由另一场饥荒来到去揭幕。面对饥荒，以撒他遭遇以往他的父亲阿伯拉罕同样面对过的试探，就是要离开应许地，要去到比较富足外邦埃及的地方。这个都是正正他父亲以往所做的。但是正当以撒他去到附近一个城市叫做基拉尔的时候，预备再继续前行的时候，耶和华就在这个时间向他显现，吩咐他：你不要落去埃及了，应该继续留在基拉尔这个地方。由于饥荒，一般大家都知道不会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饥荒的，都是比较覆盖比较广的范围的，所以相信基拉尔很近的，跟以撒的家乡同样面对饥荒的问题。所以从人的角度，留在基拉尔是解决不到饥荒的问题的。在这一刻，以撒面临一个的抉择，究竟是信服神，还是是凭着自己认为更好的一个计划，更有智慧的做法去做？对以撒来说，这个是一场都不是小的考验。不过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同在的赐福和应许，似乎让到以撒的心有些安定了下来。神应许以撒，刚才读的经文大意是这样讲，他说：你就寄居在这里，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以撒怎么回应呢？在第六节，以撒的回应很简单，以撒就住在基拉尔。经文形容以撒立即的信服，以撒似乎通过了这个的考验了。不过转眼之间，他又要面对另一个的试探，或者这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去到之后第七节，经文这样讲：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家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这一次的考验为什么可能比上一次更大？因为这一次是关乎，不单是关乎他旅程的方向、旅程的调整，这一次是关乎他自己生命眼前的安危。留在基拉尔，如果最后出现什么问题，他都或者可以去再想下怎样算，是不是想下会不会可以去再去另一个地方，或者再有些打算。不过 在当下他生命面对危难的时候，一个安危的决定一刻的时候，却是一条不归路。这一刻相信以撒他的信心和他的恐惧在他心里面来到交战着，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来到以撒的面前，究竟能不能够信一个神的应许，信不信一个神的同在，他的保护的应许，是不是真的可以保护到我的呢？可不可以不计算后果这样来到去信靠神，还是我自己想一些办法来到去帮下手。在这一刻神同在，单单的神同在究竟有多少的分量？结果恐惧、懦弱、小信盖过了神的声音，以撒并不能够完全地来到信赖，来到信靠神的同在，他不能够信靠神真的不能够保护他。以撒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在这个试探里面他屈服了，他妥协了，来到去保护自己的性命。对他来说，在这一刻保住这条命比信服神来得更重要。讽刺的是，大家都记得以撒他现在信不过的这位神，曾经在摩利亚山上来到去拯救了他，这位神亲自预备了羔羊来到取代了他，在他爸爸的刀下将他救回出来。但是这一刻以撒的心想着什么呢？以撒他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在危险的当中，以撒他只是想着自己的安危，他不单止信不过上帝，他都没想过他这样做会伤害到其他人，他会伤害他的妻子，他会伤害，他会陷其他人于不义，甚至因此令到其他人远离神。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一些人生重要的关口的时候，一些牵涉高昂成本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会怎样选择？我们会不会都像以撒一样，忘记那位曾经救我们脱离死亡那位的神，忘记了那位在十字架在加勒山上为我们代赎的羔羊？我们的命是他救回来的，去到这个关头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忘记得一干二净？经文没有记载以撒好像他爸爸亚伯拉罕之前这样做，亚伯拉罕之前跟妻子来到去讲好，当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就讲这个虚假的答案。经文没有记载以撒有这样做，所以或者这个考验是突然临到以撒的，而以撒的反应都是一个自然的反应。是的，按住人的软弱的本性，我们很容易就会妥协了，第一个反应就是妥协。我们可以怎样做呢？我们唯有常常来到去确认，去深信神的同在，神的保守常常摆在心里面，并且无论在大小的决定里面来到操练，我们才有能力来到去招架顷刻之间涌上心头那个的恐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人玩过这样来到去试一下人眨不眨眼，你第一次你会眨得很快的，你试得几次之后你开始适应了，你没有那么害怕，你有准备了，你没有那么容易被他吓到了。以撒的方言最后被识破，是非常之尴尬的一个场面，是由亚比米勒这个不信神的人来到去责备一个神拣选要去祝福万国的人，要去责备以撒作出一个欺骗的行为。经文第十节这样讲，阿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一个 很严的责备。正如刚才所说，被责备的对象是上帝所拣选一个重要的人物。以撒在这一刻无言以对，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以撒是几咁嘅羞愧，他仲有啲咩可以讲？他仲有啲咩颜面嚟到见上帝？属灵嘅生命瞬间跌入谷底嘅当中，佢心里边我相信喺呢刻好痛苦，好大嘅挣扎。究竟神系咪仲接纳自己呢？不过神嘅恩典同埋怜悯往往系超过人所能够测度。在第十二、十三节紧接下去的这两节经文这样讲，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虽然以撒软弱失信，信不过上帝，但是神仍然是信实的，他仍然照着他的应许来到 向以撒赐福，同以撒同在，使他变为这富户，又富裕又强盛。大家要记得，当时仍然是在饥荒的时候，在饥荒的时候他所种的竟然仍然有一百倍的收成。不是恩典是什么？是全然的恩典，不是他应得的。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下一节下去不是上帝的惩罚呢，而是这么恩待他呢？有时我们会不会都见到一些人的遭遇，我们心里面暗暗到这种这样的感受在这里。不过恩典就是这样，不是应得的，是他白白的一份的恩情。弟兄姊妹，我们说他都曾经尝试过软弱，宁愿选择行在自己的路上面，以致我们以致伤害了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明明都因此落到去低谷的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甚至你认识的弟兄姊妹因此他将自己收起来，不再侍奉了，躲避神的面，觉得自己不配了，觉得自己生命很多问题。诗篇三十篇五节提醒我们，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祂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弟兄姊妹，在失败、在软弱的里面，人仍然能够仰望神的恩典，或者在这些的时候，人才更加明白什么是恩典。在神同在的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刚才我们见到会有人的软弱，人的惧怕惊惶在里面。同样我们看以撒的经历，在神同在的当中，他仍然要面对很多恶劣环境的挑战。经文第十四至到十六节，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当他父亲阿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阿比米勒就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神赐福以撒，但是挑战随即就出现，人的嫉妒，环境的挑战就来了。周围的基拉尔人、非利士人，他们嫉妒以撒的兴盛，三番四次地来到去骚扰他，来到搅扰他。经文里面提到去那些人去封晒他们的井，大家知道水井对于无论人、对于畜牧、对于耕种是非常之重要。不单止是这样，经文记载最后还要赶他们离开。以撒怎样做？以撒没有跟他们硬撼，他唯有离开他所居住的地方，退到去一些边陲的山谷的里面。不过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我再看下去十七至二十一节，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棚，住在那里。当他父亲阿伯拉罕在世之日所 挖的水井，因腓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色，就是相敌的意思，因为他们和他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又相敌又为敌，真的很不容易。在经文里面看到，无论是重新挖回旧的井出来，或者是开发一些新的水井，都惹来这班基拉尔的牧人继续的搅扰和霸占。正如刚才所说，现在还是在饥荒的里面，在饥荒的当中通常带着旱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够找到水井是很困难的事来的，要不断地尝试究竟这里有没有水源呢，那里有没有水源呢，可能要掘很多地方才有机会找到一个的水井。大家可以想象这个过程是非常之艰辛，但是不单止这样，还要加上敌人不断的搅扰，我想而知当时的困境有几咁困难。现在以撒不单止没有好像神的应许这样得着这个地方，反而要被这一班人越赶越远，连他落脚的地方都保不住。神曾经对他应许在这一刻好像很遥远这样。我们看经文可能很快就看过了这几节的经文，但在当下他在这个地方来到经历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究竟神应许是不是仍然在这里呢？神是不是仍然跟我同在呢？奥伯格他有一本书叫做《神隐的上帝》， God is closer than you think， 里面这样讲，他说在彩虹的日子，就是洪水过后，神透过一条彩虹来到立彩虹之约，好像这么灿烂的日子，在彩虹的日子我们很难错过神的同在，你总看到的，是吗？在彩虹的日子你总是见到天色常满，你总是见到花香常满，周围都有很多的恩典，你知道一定是上帝为你预备的了。在彩虹的日子你发觉你祈祷都好像漂亮一点，你祈祷上帝会听的，你都愿意来到回应的。在彩虹的日子你会经常发觉神好像经常跟你讲话一样，你每一次打开圣经神都好像跟你有说话，直接对你去讲一样。彩虹的日子甚至这些试探的诱惑都好像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实在感到太喜乐了。但在逆境当中又怎样呢？当彩虹都变得灰暗的时候，当彩虹变为了灰色的时候，我们怎样感受神的同在呢？以撒在当时他每日都要忙于去应付腓利士人、基拉尔的牧人他们的搅扰，他们可能每日都来的，你掘下井他又来，你掘到井他更加来跟你争过，每日都要面对这些事情令他疲于奔命。或者弟兄姊妹，有时这个都是我们生活的写照都不定，在今日在都市里面生活的我们，我们胃口奔驰，我们回到公司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无论是工作，可能是办公室的政治，我们的身体，我们接下来又要去拿 report 了，或者是社会的情况，有时都令到我们觉得很累，有时令到我们觉得究竟怎样可以捱下去呢？以致我们每日的生活就是这样，生活就变成了一些应付这样应付那样一些的例行公事。在这个时候，教会生活 很容易都会变得机械化的，因为你实在太过忙碌了，你实在面对太多的挑战，可能甚至你觉得有些厌倦了。当我们说要去经历上帝的时候，在这一刻可能对你很远。这个光景有一个特征的，就是当如果你是处于这样的处境的时候，这样的低谷的时候，当有问题出现，你第一个反应是忧虑，而不是去祈祷，而不是去将事情交托。你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你一擘大眼，你看到的可能是很多的重担，而不是上帝应许和你去同行，和你分担那份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要去期待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见到彩虹，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见到神迹，是不切实际的。与其我们这样等这些事情的发生，倒不如我们尝试一下学习一下，在或者不容易的处境，或者可能在一些很平凡的事情里面，我们见到上帝，见到神的同在。我们尝试一下每一天花少少的时间来到去安静下来，看看今日遇到什么的事情，看看今日见不见到神的足迹，可能是跟你同事的一个的倾谈，可能是跟你家人一起吃一餐饭里面的体会。你尝试在这些平凡的当中，看见不见到上帝的足迹，上帝的恩典。讲回以实，以实他每一天正如刚才所说，他面对很多非利士人的敌意，可能搞到他即头都大。但是同时间我相信当以实他有时间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去想想为什么在饥荒的时候我仍然有不错的收成，为什么这么难找水井的时候我能够一次又一次这样找到水井。当然这水井不是叮一声地变出来，是很艰苦地去刮出来，是艰苦的生活里面能够得到的收成。这个是神的祝福，这个是神同在的印证。不过虽然是这样，虽然以撒见到神不多不少的一些的祝福，一些的恩典，但是敌人的生活仍然要继续，敌人的搅扰都没有停过，以撒他要继续的退让去到更远的地方。经文去到第二十二节这样讲，他说以撒离开那里又刮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增敬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荷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因为继续被基哈尔的牧人来到去搅扰，以撒无奈要继续去再去啲远啲嘅地方。今次是一个好消息啦，佢哋掘到个水井，卒之对方冇嚟去增敬，冇嚟搅扰啦。有啲嘅解释系话，可能系因为以撒一路嘅退让，一路嘅包容，呢一个咁嘅态度感动咗对方，对方嘅态度都有改变啦，所以唔再嚟搅佢啦。另外一个可能比较更加多人的看法是，他们真的要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些人就不来再搞他了。无论如何，不单止找到水井没人来跟他争，更加令人感到快乐的是什么呢？是以撒在这一刻他仍然能够宣告耶和华是那位赐他宽阔之地的那一位。以撒他经过这么多的艰难，这么多的考验，他没有失掉信心，他仍然来到去宣告这个神是赐福给他的神。一个蒙神赐福的人仍然会犯错，亦都会遇到饥荒，亦会遇到不同的环境，恶劣的环境，但是耶和华和神，耶和华和以撒同在，要赐福给他，这个确切的应许是不变。 人有软弱，环境亦都好恶劣，或者会拦阻咗人去感受神嘅同在，但系并唔能够改变神确切嘅同在嘅事实。以撒佢经历咗呢一切之后，饥荒亦都过去啦，佢系时候翻屋企啦。经文23-15有咁样嘅记载：以撒从那里上别士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阿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阿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棚，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旅程的尾站是家乡别士巴，神在这个时候再次来到向以撒显现，再一次重复了他第一次所讲的，就是第一次显现的时候所讲的应许和祝福。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一个很艰辛的旅程，由神的应许、神同在应许和赐福开始，来到这一刻，来到旅程的完结，亦都是由一个应许、一个同在的应许来到去结束。以撒经历了这么多过程里面，就是吃了不少苦，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在过程当中神没有戏剧性地来到去介入，没有挪开这些困境，只是默默地来到看顾，保守着以撒，叫以撒不会遇到一些他受不住的苦境。来到旅程的结束的时候，神再次来到向以撒显现。我特别留意经文里面所讲是当夜，当夜就在那一晚，就在他回到去别士巴那一晚，神就要跟他来到去显现。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我相信在神的时间里面，就是今晚了，第二天我都不等了，我要在这一刻就要来向以撒显现了。他经历了整个的旅程之后，经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挑战之后，神要来到向以撒再一次去重申他对他的应许，对他的赐福是没有变。大家会留意到耶和华神讲这番的说话和在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大致上是差不多的，一头一尾。好清楚的是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由开始的时候跟以撒讲的一番说话，我会与你同在，我会赐福给你，我会赐福给你的后裔，叫万国得福。来到经历了这么多的考验之后，神仍然要跟以撒讲一同一番的说话，不过里面加了一样东西，跟以撒讲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相信这个的特别的安慰对于以撒来讲，经历了这么多的害怕胆怯的考验的里面，特别有意思。经文没有去描述当时以撒的心情究竟是怎样，但是我试下大胆地尝试将我自己代入去以撒，我相信在那一刻我一定很激动，我一定控制不到自己那份的喜悦，原来神真的一直都是守约，一直都是信实，他没有离弃过自己，尽管自己曾经信不过神，之后又落在四面受敌的当中，但是神仍然默默地保护祝福直到如今，实在是非常之珍贵的经历。以撒他怎样表达他这份感激之情，在这一刻他想起了，他想起以往他爸爸会做的事情，就是筑坛呼求耶和华的名，深深的敬拜。当人在生命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神的赐福的时候，深深的敬拜，全然降服在那位信实的神的面前， 他没有失信，他是配得一切的至高的尊崇。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你自己独特的旅程的里面是在哪一个阶段的里面，会不会只是在你一个病患的旅程的中途，又或者会不会是在你工作家庭一个不容易的旅程的当中。弟兄姊妹，神可能在这一刻没有特别跟你讲太多的说话，可能在这一刻甚至是沉默，但是他不代表他不在这里。昔日他都不是每日来到向以撒显现，他都不是每日来到跟以撒来到去谈话，但是神看着。弟兄姊妹，不要灰心，神在最适当的时候不会等的，就在当夜，第二日都等不及了，就会向你给你有祂的说话，让你深深经历祂的同在，祂的赐福。经文来到接近最后了，我们来到经文的另外一个高潮，在这一章的里面，刚才讲过有三次出现神与以撒同在，这里是第三次了。这次比较特别，是由一个未识神的人讲出来的。经文26至28-29节，阿比米勒和他的朋友阿胡撒和他的军长菲国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地看见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阿比米勒王，他作为一个外邦人，不识神、不认识神的人，他之前对以撒就处处压迫，今日竟然扭转过来，从基拉尔远道来到去见以撒，主动来到求和，是一个很出人意表的发展，是吗？是什么原因？经文里面说，是他明明这样看见耶和华与以撒同在，看得见是神赐福给以撒。当然他看到的只是一些物质上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物质上的和今世的祝福并不是圣经里面对于神赐福全部的教导，特别我们去到新约里面，我们更加看得见属灵上面的福气 是更加的重要。但是阿比米勒在这里的态度转变，很明显是因为神的工作。神虽然没有出手去拦阻一些攻击以撒的人，一些去搞扰以撒的人，以撒我们刚才看得见，他也似乎要不断的退让，节节的败退，去到很远的地方才能够得到片刻的安宁。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看得见神藉着一点一滴对以撒的看顾和祝福，局面就是这样到最后完全的扭转过来。在第26章整个记述里面，我们会看见以撒由最开始由饥荒去到最后很丰富，由最初被压迫去到现在被尊重，都是神的同在，都是神祝福的结果。在整个经历里面，神没有放弃过软弱的以撒，以撒亦都没有放弃过自己，从来都没有沉着面对每一个刚才大家看到的挑战，每一个的难关。弟兄姊妹，以撒的经历会不会都正是帮助我们，在我们当下可能面对的容易处境里面，在我们心灵里面开一扇窗，看到不一样的一扇曙光，神是能够将整个的局面来到去扭转，可能不是顷刻之间， 一点一滴，在神的时间里面，整个的局面就扭转了。来到总结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得见，从以撒的人生的旅程里面，虽然是充满了人性的软弱，亦都有很多恶劣的环境，周围环境的挑战，但是神同在的应许，神同在的事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有人说神同在就好像天上的繁星一样，是要在漆黑的夜空才能够看得更加清楚，察觉神默默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很快忘记了神的同在，神应许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放弃，我们就灰心。当我们知道神默默的与我同在这份的关系，祂是我的力量，是我能够有希望去闯过一关又一关的难关，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盼望。我想起以马忤斯路上那两个认不出跟他同行的耶稣那两个的门徒，他们面带受用，因为他们素常所盼望的救赎似乎因为耶稣基督被钉死已经完了，没有盼望。不过当后来他们眼睛明亮之后，他们认得出耶稣之后，他们就猛然的惊觉，原来刚才跟耶稣聊天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当我们知道跟耶稣同在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心里面应该火热的吗？为什么我们会错过了耶稣的同在？火热的心好一团火地烧着我们，我们不应该冷淡下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乏力，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可能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神就在我们身边，不是跟我们一起搭巴士那个，不是没关系的那个，他一路关心着我们，一路看顾着我们，叫我们不会承受一些我们承受不来的考验，亦都赐下适时的恩典。弟兄姊妹，不要因为人的软弱，可能是自己的软弱，其他人的软弱，不要因为恶劣的环境而失掉信心。有时或者会感到无力感，不同的事情未必瞬间可以改变，疫症何时会完结我们不知道，个病何时好翻我掌握不到，社会的困局何时能够过去我们都没有答案，我们很有限。不过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神和我们同在的神是能够扭转整个局面的神。当我们有这一线的曙光，我们有这个的确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随随便便这样放弃，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这样让自己的生命暗淡下来。当我们知道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是特别的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团火是应该烧着的，是应该越烧越旺的。我们不要看小神同在这三个字，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经常都讲这三个字，我们在祈祷里面经常都求神跟我们同在，跟你同在，跟他同在，我们经常挂在嘴边，但我们有没有这份确信将生命压住下去？我知道神跟我同在，我知道他会兑现他对我的应许，就在当夜他就在那里等我的了，他就会跟我讲同一番的说话。总管在过程里面可能我甩甩漏漏，可能跌跌碰碰，但是神的恩典就是恩典，就是这样带领我们经过。弟兄姊妹， 我们都是凭着应许作儿女，好像以撒一样。加太书四章二十八节，昔日临到以撒的这个神圣的祝福、神圣的应许，今日同样的要临到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当中。神与我们同在，永不改变。我同心祈祷。所以天父，我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这个这么宝贵的应许，以马内利的应许，你要与我们同在。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确信你这个的应许，又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去经历得到、感受得到你每日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当中享受你和我们一起的时候，这份的喜乐、这份的力量和这份不一样的盼望。求主你藉着今日的经文、今日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特别在我们个别的需要上面，你亲自来到鼓励、激励、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